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关于自由派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以及在福音派里面传统的解释。那今天我们就接下来在我们讲义第22页，我们看第二种解释，这也是属于今天福音派里面的一些学者，他们是持这种解释的方法。那这个跟第二章一样。那么这种的圣经学者，他们这种的解释呢，是这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第七章但以理所见到的这个异象神把这个异象显明给但以理看，神的意思，或者说作者但以理把这个异象写下来给我们今天的人来读，他的用意并不是要叫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这个实际的实例发生的实例。换句话说，我们作者的原意或者说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在历史里面去找找看到底这几个兽是指的哪几个国家那么这个第七章的印象很明显的是有关将来末世必成的事，这第七章很明显的是有关将来必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原来的亚兰文里面，但以理在描述他所见的意象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时，那个动词是用现在时。但是在天使的解释的时候，天使的话当中那个动词呢是将来时。换句话说，这个意象但以理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他是用现在式来说明这个意象，但是在天使的解释，他记载有关天使的解释的时候，那个动词是将来式。所以呢这个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认为这四个兽只是一个象征，来代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会出现的所有的国家这四个兽只是一个象征，代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将所有出现的帝国或者说国家。那么这四个兽，每一个兽呢，就是代表某一类的帝国，这每一个兽是代表某一类的帝国以及它周围的卫星国家的诠释周围的一些卫星国家的诠释。这四个兽只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将出现的一些帝国，而其中的每一个兽是代表这些帝国当中的某一类某一类帝国。那么因此这整个图画，这整个意象是表明在神对人类的历史的计划当中，所以这整个意象是表明神在对人类的整个历史的计划当中，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计划当中是表明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计划当中，以这四个兽所代表的这些帝国来表明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像这样的国家会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会重复的都会出现会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换句话说，你可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去寻找，你会发现符合这四个兽的情况的帝国可能不只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帝国。你可以发现在人类的历史的舞台上符合这四个兽的这种情况的这些帝国 似乎你可以在别的时间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这样四个国家存在。所以啊，这是一个象征式的手法来表达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帝国代表这些这些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所出现的这些帝国。那么只不过它是以可能以一个时代作为代表啊，可能是以一个时代作为代表性。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是在人类的历史进程当中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典型的例子可能我们会在历史舞台上可以重复看见有类似的情况产生。因此这个意象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的眼光不仅仅是着眼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这眼前的这些兽，而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向未来啊，要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向未来。换句话说，如果照我们上礼拜所说的这种传统的解释法，等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眼光就是定睛在这个历史舞台上，而且就定睛在那一个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上啊。那么事实上呢，这第二种解释就是认为说，这四个兽并不是作者没有意思刻意让我们去认明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是历史上哪一段时间的历史。它可以说是一个总括的来代表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那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以这四个兽的这个帝国来象征这些帝国不断的在历史上会重现。那么因此我们的眼光不是只是定睛在某一段历史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光好像作者带一名天使跟他解释一样，把我们的眼光望向远方，望向这个世界的末时，人类历史的末时。那么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我们看向人类历史的末后的时代的时候，的确将有一位基督啊，就是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小角，在人类历史的末时的确会有一位兴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在圣经上常常被称为是敌基督。那么这一位敌基督他要与神为敌，他也要这个等于说逼迫神的子民，他也要逼迫神的子民。但是呢，这个意象让我们看见至终他一定会被灭亡。换句话说，虽然在一段时间里面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他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他的时间是有一定的期限，至终他还是会被灭亡。那在意象的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是看见他被灭亡的时候，是他的灭亡呢不是因着就是说不是因着这个人的手，他是被他的权柄是被夺去然后被毁灭一直到末了。那么所以在这整个意象的最主要目的还是要让我们等于说从神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旨意和计划来看，神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尽头，人类历史会走到一个尽头。那在这个尽头的来临的时候，会有一位所谓的敌基督兴起，他要与神为敌。换句话说，整个人类历史就像第二章一样的，整个历史是有一个走向，这个走向是好像金泥铜铁泥啊，这整个走向是逐渐的腐败，这整个走向是这个强度硬度军事的力量是逐渐增强，破坏力是逐渐增强，一直到最末了的时候，会有一个最后的最大的破坏者或者与神为敌的人出现。那到了这个最高潮的时候，他至终要被毁灭，然后神就要建立神的国度。 所以这个第七章其实是跟第二章是完全平行的，或者说这两章圣经所讲论的内容主要目的是一样的。好，那这就是第二种解释哈。我想主要就是说这个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去认明这些细节或这些兽的细节是哪一个国家，然后在这个细节上去追究到底这些国家符不符合这个预言的这个意象的预言。那么最主要是还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望向未来啊，整个历史，人类的历史要走到未来，走到一个尽头。这个尽头的时候，到就在将近之前会有一位敌基督出现。那这一位敌基督虽然可以暂时任意而行，但他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最后他会被灭绝，以后神就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好，那也因此刚刚我提到说这跟第二章之间是平行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一章跟第二章之间的对照。那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两章圣经都是把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做一个完全的对比。这两章圣经都把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做一个完全的对比我想这个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每一章圣经我们都看见人的国度都是短暂，都是暂时的，都有一个期限，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但是神的国，每当这两在但以理书，其实在前面几章都一样的，一再提到神的国是永远的，神的权柄直到万代，所以很清楚的再一次把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做一个完全的对比。那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第二，这两章圣经呢，都是把人类的政府呈现为四个阶段。第二章是金银铜铁也是地上将要兴起的四个国。第七章是这个狮子，还有这个熊，还有豹，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兽。所以这两章圣经都是把人类的政府或者人类的政权呈现为四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呢都会变得更加残暴跟混乱，每个阶段都会变得更加的残暴跟混乱。那第二章我们知道到了那个铁的时候，他说那个铁能够打碎就是更加的残暴。那到这个第七章的第四个兽也是，这个兽很可怕，它要吞吃嚼碎，剩下的要用脚践踏。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越来变得越来越残暴，而且越来越混乱，最后呢要完全都被毁灭，最后这些国都要完全被毁灭，被神的国度来取代，最后这些国都要完全被毁灭，被神的国度来取代。所以这是第二章跟第七章都是在这两方面都是平行。但是第三点，第七章跟第二章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七章特别提到在第四国中会兴起一个小角，这是在第二章中我们没有看见的。在第七章提到在第四个国度当中会兴起一个小角，并且讲到关于这个小角的一些事，那这是第二章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第八章以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会重复再把第七章所启示的再详细的进一步再更进一步去启示。所以第七章有一跟第二章比较有一样是在第二章没有启示出来的，就是在第四个国中会有一个小角兴起，并且有关这个小角的事也同时被启示出来。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以后呢，又再把第七章的启示再进一步更详细的再有一些启示所以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第七章跟第二章的比较，在第二章有一个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在第二章有的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跟第七章的那个人子，那一位像人子的 是互相的印证，互相的呼应，互相的印证。这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第二章那个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与第七章的那个像人子的，第七章的那位人像人子的，互相的呼应，互相的印证。这两个都是指的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或者第七章的那位像人子的，都是指那位将来的弥赛亚。所以第四点，这个 ABCD 的一哈，所以第七章是比第二章更进一步详细的讲到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旨意和计划，特别是关乎末后必成的事。所以第七章是比第二章更详细的讲到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计划、旨意和计划，特别呢，而且特别是关乎末后必成的事，特别是关乎末后，就是末时啊，这个历史的结束的末时，将要成就的事。所以呢，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翻过来23页。我是用一个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的对比。23页，这个图上面是第二章，下面是第七章。我们从左边往右边看啊，我们看第二章是把整个人类历史的人类的政权分成四个金银铜铁，然后第七章也是四个兽。这里没有把兽写出来，你是可以自己把它加上去哈。那么第七章是四个兽，那第二章呢，最后讲到第四个国的时候，他讲到呢，脚是半铁半泥的，但是在但以理的解释当中还加上了脚趾。那么我们知道脚趾有十个，所以这个十个脚趾是在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释的时候才加上去的哈。或者半铁半泥，那我们看第七章有十个角，就是天使解释的时候说那是将要兴起的十个王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对照。然后我们再接着往右边看，第二章完全没有提到那个小角啊。第二章就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然后整个象就粉碎，好像糠皮被风吹散，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第二章只是这样说，但是在第七章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多更进一步的启示，就是提到在这个十个角当中有一个小角兴起。那么这个小角呢，后来天使给但以理解释以后，但以理要更进一步明白这个第四个兽的情形的时候，但以理就再一次补充他所看见的。他说他看见这个小角会与圣明征战，会与圣明征战哈。那么天使呢给他解释说这个至高者的圣明会交付在他的手中，多少时间呢？一载、两载、半载。然后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补充他所看到第四个兽的意象的时候，他提到他看到最后时候到了，至高者就行审判，为他的圣名伸冤。那天使解释的时候就讲到说，这时候也是这个小角就被杀，就被灭亡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就跟第二章说那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那个大象上，整个大象被毁，是平行的。因此这个石头变成一个大山，神的国要这个国，这个是变成一座大山，这个神的国要存到永远。那么，但是在第七章我们看到也是有比较更清楚一点的启示。第七章我们看到呢，那位亘古常在者，他坐着审判。所以在前面那个时候到了，我们看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啊，那个就是指的亘古常在者坐着审判。他行审判的时候，一方面为圣民伸冤，使这个小角被杀，同时呢，这位亘古常在者 的面前，这个人有一位像人子的，就驾云而临。那么这位像人子的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要得国，这国度要交给他。那但是我们看到在天使的解释里面，天使是说圣民要得国啊，所以人子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从亘古常在者得到这个国度，而圣民呢是从人子得国啊。换句话说，天使解释的时候他没有讲到人子得国，他是讲圣民得国。那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圣民是从这个人子得国，那而且提到全地的人都要敬拜他。那么这个国呢是要存到永远，也是一个永远的国，这个权柄要到万代。那不过在第七章有一个小小的一句话，说到那个兽被杀的时候，其余的兽生命仍存留，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图的下面，跟第二章的44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是平行啊。那么这个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那么第七章呢，他是说这个兽被杀，然后其余的兽生命仍存留，然后呢就有这个人子来得国。所以啊，这个都是讲到最末了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这所有人类的政权最后都会毁灭啊！所有人类的政权最后都会毁灭，那么神的国要建立。那这个图我想就让我们比较清楚，把这两章圣经的内容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平行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对比。好，到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看看最后这一章第七章圣经写作的目的以及重要的信息。但以理书第七章在整卷但以理书里面，第一哈，这一章圣经在整卷但以理书里面是但以理书的中心，这一章可以说是达到最高潮。但以理书第七章在整卷但以理书里面是整卷书的一个中心，可以说是达到最高潮。而第七章里面的第13节、第14节那个人子的意象，又是第七章里面的中心，或者说是达到最高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记不记得开始我们曾经说过，但以理书的要节是4章17节，要叫你们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但是我们现在读到第七章，我们也可以说整卷但以理书的要节可以说是第七章的第13节、第14节，这一位像人子的他要得了权柄，而且呢荣耀国度都归给他，各国各方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那这个可以说是最高潮，是神的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至终神的国度是弥赛亚要来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那么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的中心，整卷书的中心或者说最高潮可以说是第七章，而第七章的中心或者最高潮是13节、14节，这是第一。那么第二，这一卷书不单是这一章圣经不单在但以理书里面占最重要的地位，你可以说第二章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可是第七章是整个 core， 是整个中心，以后的第8章到第12章又是只是进一步再把第七章做再进一步的去多一点的详细的解说。所以这第七章是整卷但以理书占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是整个 core， 整个中心啊，整卷书的中心。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第七章是整卷书的中心，但是这个第七章不仅仅是但以理书这卷书的中心，这第七章对整本圣经，就整本圣经而言啊，所有关于末世和弥赛亚的这个盼望，所有关于末世的
和弥赛亚的盼望，都是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做基础。对整本圣经来说，对整本圣经来说，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提供了关于末世和弥赛亚的盼望的基础。这一章圣经也对整本圣经提供了关于末世以及弥赛亚的盼望的一个基础。在整个圣经里面，几乎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那个比喻的象征，就是常常被称为是人子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所有大部分几乎大部分关于弥赛亚的那个比喻的那个象征，以及关于弥赛亚的观念，我们可以说都是来自这一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在整本圣经里面，大部分关于弥赛亚的比喻的那个象征，以及关于这个弥赛亚和末世的这个盼望，都是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这些意象。举个例子说，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讲到人子将来要怎么样驾云降临。有一次是像马太福音24章、马可13章、路加福音21章，这几章都是他的门徒问他说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于是他就说到将来各国要攻打各国，民要攻打民，然后有很多的各样的灾荒什么等等之类。在讲到最末后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人子将要怎么样，你们要看见人子驾云降临。当他在比拉多前受审判的时候，这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这是你说的呢，还是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后来他就对这个对不起哈，是在大祭司在接受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们问他说你是基督不是？他就回答说他说人子将要驾云降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子驾云降临这个整个背景都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而且人子的自称耶稣，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尤其是关于他的受苦跟他的得荣耀，他总是以人子来自称。所以我们就发现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七节也是讲到这个使徒约翰，他也是提到说这个人子将来要驾云降临，提到那位要来的基督的时候，基督的再来的时候也是讲到他要驾云降临。所以这一章真的是很重要，不仅在但以理书里面重要，在整卷圣经有关弥赛亚的比喻，就是所谓都用人子来称呼这个弥赛亚，以及一些这些关于弥赛亚的盼望，这都是来自于第七章的这个意象。那么最后第三点，这一章的信息还是跟前面每一章一样，这一章还是在强调神是最高的一个掌权者，人类国度的权柄都是他所赏赐的，即使在末世要出现的那位敌基督，即使在末世要出现的那位敌基督，在人看好像他一度能够为所欲为的与神为敌，但是呢这也只是暂时的，他的时间还是有一个期限，时候到了他也要被全然毁灭。而最后呢，人子要得国，他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这张圣经是再一次强调神是最高的掌权者，人类国度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即使是将来末世要出现的那位敌基督，他虽然好像在人看暂时他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阻，而且与神为敌，但事实上他也是有一个一定的期限，他的时候到了他要完全被毁灭，而那位人子像人子的他要得国，并且他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看见真的但以理书 一直这个信息不断在重复，每一章都是在强调神的国度。那我们要看第八章，第八章我们先翻开26页那个意象，请你们把这一章给它拿下来哈，这样子你可以跟第27页这样子平行来看，因为等一等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用26页这个对照来看比较容易看。在26页里面还是一样，我们把但以理所见的意象放在那个大框框里面，然后右边框框外面的是天使的解释。那在但以理看到的这个意象当中，他看到一只绵羊，这只绵羊有两个角，一个角比另外一个角高。那这只绵羊它是无往不利啊，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但是后来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边而来，这位公山羊非常的快速，脚不沾尘。那这位公山羊呢，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就向那个公绵羊那里而去，于是就把这个公绵羊呢摧毁啊。那这个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角的这个公山羊，正当强盛的时候，那个大角就断，从角的根上就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然后在这四个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向东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并且高级天象，把各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而且呢在地上任意而行。他自高自大，高以为他自己高级天象之君，甚至呢他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么因为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给他。然后但以理听见有一位圣者，这位圣者对另外一位圣者说，那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这个框框里就是但以理所见的意象，那旁边呢就是那个解释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关于这个意象的解释。我们首先看这个自由派神学家的解释。那么在我们看到这26页框框外面，天使已经替但以理很清楚的指明，这个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帝国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都没有可以争论的，大家都必须接受。那么之所以是两个角，一个是代表马代的王，一个是代表波斯的王。那波斯后来胜过马代，所以他说更高的是后长的，那就是波斯。然后呢，天使解释的时候说到这个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并且也指出两眼当中那个大角是头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王。所以这几个由于是天使的解释，所以大家都公认啊，所以连自由派神学家他们也是这样子来解释。那么但是这个大角断了以后呢，就长出四个小角，这四个小角，那么不管是自由派或者是福音派呢，如果根据历史来看，很容易就会发现这四个小角就是亚历山大王死了之后，他手下的四个将军就把他的国一分为四。那么这四个将军呢，他们分别就形成四个国度哈。我把名字抄给大家，然后把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写下来，就请你们抄一下哈，然后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么这第一个，第一个王呢，这第一个将军叫凯森德。凯森德啊，他所占领的是马其顿跟希腊， 这一块版图。这个凯森德他占领的是马其顿跟希腊这块版图。那么第二个是叫做里希马库斯，我应该把英文给你。这第一个我把英文写给你。好，那这第二个的名字，这个里希马库斯他占领的是这个地名我们可能不太熟哈，托瑞斯，这个是 Thrace，T-H-R-A-C-E 哈，托瑞斯，这个可能你们回去可以翻翻地图，你要看看它的版图哈。还有就是这个大部分的小亚细亚，大部分的这个小亚细亚，今天大部分的小亚细亚，那么这两个将军比较没有名哈，那么另外两个将军比较有名。有人我们以后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南王北王哈，那么这个就有很多人就在历史上去找南王北王是什么人，那就是等等我们要写的那两个将军，一个就是南王，一个就是北王哈，就是整个希腊帝国出来的。所以好，第三个是塞琉卡斯，我想这个王朝就很有名哈。这个王朝塞琉卡斯，这个塞琉卡斯呢，他所占据的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是当时的叙利亚。塞琉卡斯他的版图是当时的叙利亚、巴比伦、叙利亚、巴比伦东以及东方诸国，一直到印度，所以是叙利亚、巴比伦一直向东到印度这块版图。这就是十一章，有人就是认为所谓的那个北王就是这个王朝啊，所以这个版图是上面叙利亚巴比伦一直向东到印度。然后呢，最后一个将军，这也是很有名的托勒密王朝。这个托勒密王朝呢，它占领的版图就是今天的埃及，今天的埃及主要是今天的埃及，那么也很可能还包括巴勒斯坦跟阿拉伯的一些地方，很可能也包括巴勒斯坦跟阿拉伯的一些地方。好，那所以自由派神学家他们认为这个第八章里面这些意象呢，这个意象里面的这些所出现的这两个动物是跟我们福音派的解释是一样的。那这四个国，也就是从希腊帝国分出来的这四个国，那么但是然后那个小脚脚跟上长出的那个小脚，那么这个自由派神学家认为这个小脚就是那个我们讲到的安提阿古四世啊。这是属于北王哈，这个安提阿古是属于那个北王。这个王很有名的，在历史上，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哈。安提阿古四世，这就是 Antiochus Epiphanes， 知不知道？ Antiochus Epiphanes， 我看看哈，我没有，我应该是，我看看我能够把它拼出来。那我有， 我怕我自己会拼漏一个题目。他的名字伊替凡尼斯，是中文把它翻成这样。他是好像他是第四，这就是说我好像说这个什么，那这些王的这个君王哈，他是四世，这是他的名字。他就是在如果我们刚刚说的那四个将军的四个王国，他是属于那个北国的那个，就是塞琉卡斯的那个王朝里面的一个王，啊，里面的。那么因此他们认为这第八章的这个预言已经完全应验，重点是在这里。自由派神学家认为第八章的预言是已经完全应验，应验在整个希腊的历史当中，希腊帝国的历史当中，当然前面包括马代跟波斯帝国，但重点是自由派神学家认为这个第八章的预言是已经完全应验。好，那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的解释也是一样，有传统的解释跟第二种解释。那传统的解释里面，前面跟自由派的解释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公山羊是希腊帝国，两脚中那个非常的脚是亚历山大王，然后这四个脚是亚历山大王死后他手下的四个将领来分权，形成四个小国。那么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小脚，这小脚是谁呢？在福音派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一共有四种解释哈，我的讲义我要请你们改一下。你看到27页中间那个小角的意象部分，我写有两派看法，请你把它改成四派。然后后面28页有一个说关于小角的意象有四种解释哈，那个把它划掉，那不要了。28页上面有一个关于小角的四个解释。那个把它划掉，我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样安排哈，应该要把它放到前面。那关于这小角的意象的部分，福音派的人有四方面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哈，认为跟自由派神学家的看法是一样，认为整个第八章都已经完全应验。认为整个第八章都已经 fulfill， 都已经完全实现，都已经完全应验。那是什么福音派当中的哪一种的人他有这个看法呢？就是无千禧年派。我们讲过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他们是认为他们的看法跟自由派神学家的看法一样，认为整个第八章都已经完全应验。不过他跟自由派神学家不同的地方是，记不记得我们说自由派神学家怎么解释第七章的四个兽？第一个狮子是巴比伦，第二个熊是马代，第三个豹是波斯，第四个那个可怕的兽是希腊。所以第七章的小角跟第八章的小角是同一个，懂吗？自由派神学家他照他们这样解释的话，第七章的小角跟第八章小角不会冲突，不会矛盾，是同一个，因为都是从希腊帝国里面出来的。那但是福音派这个第一种对小角的解释，虽然也是认为整个但以理书第八章都已经完全应验，不过呢他们认为第七章的小角跟第八章的小角是不同的人。因为第七章的这个既然是应验，第八章的这个既然是已经应验了，那这个应验这个小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而他们认为第七章里面那个小角是从罗马帝国出来的，那么从罗马帝国出来，那个小角是还没有应验，是幕后的事，幕后将要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哈。
你刚说应验。
应验就是说已经实现了，
可是后面说那个有个圣者又说
除掉常见的环境和事情，要集采用眼。
对，真的我们会讲，我们不管他，对他，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会觉得有问题啊，可是在他们认为是，这都已经实现。OK， 啊，等一等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见，在天使给但以理解释的时候，他一直强调这是关乎末时的。等一等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先讲这四派哈，这是第一派的看法。第二派的看法是认为整个第八章完全都是将来的事，完全都是将来的事。所以第一派是完全应验，第二派是认为完全是将来的事。所以呢，这一派认为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小角是相同的，这一派是认为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小角是相同的一个人，都是出自罗马帝国。我们想说，诶，明明我们刚刚看这个小角是在那断的四，是那个四个角的根部在长出来的，那显然是从希腊帝国出来啊。但是这一派认为第七章第八章小角是相同的一个人，而且都是出自罗马帝国。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是这个希腊版图分裂而成为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后来都逐渐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啊。那他们的理由是，从希腊分裂而成的这四个国家后来都被分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而这个小角是从这四个国家当中，这个小角哈，是从这个四个国家，你注意在这个但以理看见的意象当中，他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那个这个意象里面的第九节讲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所以这个角小角是从这个四个角当中的一个国家里面出来的。因此呢，这四个国家既然都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这个小角他是这样推论，也是可以说是从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因此这个第七章的小角跟第八章的小角是同一个人，这是他们的解释。我们先不去批评他们，我们先知道他们怎么讲法啊。好，这个清楚没有？好，然后第三派呢是认为第三派的这种看法，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双重应验，英文叫 double fulfillment， 双重应验。什么叫双重应验呢？双重应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的本身，这个预言的本身的这个神说，神启示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个预言的本身就是同时指两次的应验。好，那第一次就是应验在安提阿古的身上，但是也是同时指第二次还要再应验在那幕后那个敌基督的身上，这种叫双重应验。就是在这个神把这个预言启示给人的时候，神的用意本身，神的用意就是同时借着这个预言要 double fulfillment， 就是要有两次的应验。那现在已经一次已经应验在安提阿古的身上，那另外一次是要等到末世敌基督来的时候才会实现，这种叫双重应验。好，但是呢，第四派我们称为是预表，这预表跟双重应验很类似的，是不太一样哈。第四派我们称为是预表，我们英文就是叫 typology。叫 typology 啊，什么是预表呢？预表的意思就是说，这第八章的预言已经在历史当中应验了，但是同时，这个预言在历史当中的应验是作为将来末世要来的那位敌基督的预表。再说一次，这第八章的预言已经在历史当中应验，但是同时这个应验 是要作为将来那位要来的敌基督的预表。这第八章预言已经在历史当中应验，但同时这个应验是要作为将来末世敌基督的预表。所以这预表跟双重应验好像是很像一样，不过理论上不太一样。就是说双重应验是说神说预言的时候，神的用意就是要应验两次，而预表是说只应验一次，不过神的用意是要借着这个应验来预表将来那位要来的敌基督。好像我们常常说旧约有一些是预表基督的，譬如说谁预表基督，摩西是预表基督啊，那么这个约书亚是预表基督，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子来说。不过这预表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可以随便把所有的人都预表基督。有人说约瑟预表基督，可是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约瑟来预表基督，所以我们要看用这个预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作者，尤其是新约的圣经作者，他怎么样来用关于这个预表。摩西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他预表基督，这个约书亚是预表基督，麦基洗德是预表基督。那么这个啊，约拿不是所罗门王，我也不敢说是预表哈。约拿也严格说起来也不叫预表，他只是引用这个事情，可是不叫预表。预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整个使命跟是整个太趴了几基督，懂吗啊？那么明显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几个，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他有很明显的来提到。好，那有这四派的看法，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会发现前面两种完全已经应验跟完全是将来的都很有问题。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我相信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可以看到那个问题的所在。那么这个双重应验跟预表呢，可能是比较有可能，就是说目前大部分福音派是赞成这两种解释法。好，那我们就把那个下面关于小脚的这个意象我们下礼拜再来看。那么今天讲的这些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是属于福音派的。自由派就是认为那个小脚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自由派我们讲过，因为他认为但以理书的作者是主前第二世纪，但以理书这本书是在主前第二世纪才写的，差不多是主前160几年。那在那个时候正是希腊帝国的时代，所以他们认为这卷书是这些事情都发生了，然后但以理书作者才把他们写下来，所以他纯粹不认为是预言。那我们福音派是认为这个是但以理写，既然是但以理写就是预言。来，我们会讲，下礼拜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读但以理书。我知道这实在不是很容易明白，主啊，因为关于将来的事，你的启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些启示背后你要传递给我们的真理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也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理解的过程当中真是有主的圣灵亲自来引导，亲自来教导，使我们能够真正抓住作者的原意，到底主你要我们明白什么，你要我们知道什么。求主你让我们真正能够正确的来了解，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明白真的对我们整个生活能够带来影响力，让我们真的不是仅仅在为现今的时候而活，不是只是看到眼前，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着眼在你的永恒，那有永恒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的事情上，也是因此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效仿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真的是要求你的国早日降临，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也行在天上。 到那时候我们要看到万族万方万民都来敬拜，都来屈膝跪在你的面前称你为主，所以我们实在切望等候那样一个日子的来到。主啊，也因此我们现今在这个世上，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也感谢你借着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借着信号完全绝对忠诚的来信号，让我们这样的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让我们凭着信心知道主你的公义至终是要显明在全地，不管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黑暗，好像邪恶是多么的猖狂，好像这个好像是整个公理都已经失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还是永远做着为王，你的旨意和计划一定要实现。主，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忍耐，可以等候，可以一直坚持到底。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